好，我们讲到菩萨发那心不可坏如金刚的第一个是我当无量生死中大势庄严，它不只是一生一世而已，是无量生无量世当中，在行六波罗蜜利益众生这个大势庄严。那第二个，我应当舍一切所有，除了外面的财物食物之外，还有家人，还有自己的身体生命都能够舍。这个舍里面有的是为了利益众生，有的是为了求法而不同。那除了舍这个身体跟生命之外，还有会舍掉我所知道的佛法利益众生的东西，通通是可以舍的。那所舍的有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一个比较细的东西还是比较粗的东西。像很简单哦，我们能够舍的，从我们的用心处，我们身体只要跟人家一个合掌恭敬，那个也是舍。那这个当然是相由心生，是我们心里面愿意舍愿意恭敬，所以我们能够舍这些一切所有。好，那在这边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好，那对于外在的东西财物这些东西的舍之外，我们所知道的佛法其实我们应该学会舍。那像我们在这边弘法，我们在这边说法，我们电视台在利益众生，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舍，大家一起成就来做这件菩萨行。所以我们再把佛法推广出去，能够把善语让大家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来讲我们所说的法里面，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好，在佛法的弘扬里面要教大家做什么。第一个，要让大家能够建立对三宝的信心，告诉佛法僧的功德，让每一个人知道要能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对三宝有信心以后，是不是愿意断恶修善啊？知道因果以后，就不会再造恶因，免得受苦果嘛。所以愿意断恶修善，是不是这样？那第二个，愿意布施，愿意持戒，布施持戒能够升天嘛，就可以断除三恶道的苦啊。好，第三个，能够让大家知道做人升天以后的福报也是无常啊。做人升天的这个福报，如果执着的话，贪爱的话，那以后会引起种种的烦恼过患啊。那了解这个以后，就当然会舍。那是能够知道要舍离种种五欲，那这个时候来修苦集灭道就好啦，就会得解脱得涅槃啦。那能够从这个地方再进入到发菩提心救度众生那最圆满。所以菩萨他要能应当舍一切所有，除了舍外在的这些财物、内在的身体生命之外，还要能够舍他所知道的佛法，他不会吝法。那如果吝法的菩萨还叫菩萨吗？当然不是嘛。那还吝财的菩萨还叫菩萨吗？当然不是啦。那能够说我现在还做不到，先让我保留一下吗？可以吗？可以的。这一点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龙树菩萨曾经很有人性的这样说：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求财， 要跟你化缘，但是事实上我们做不到。我们可能有种种的因缘，也许是个人的因缘，也许是家庭的因缘，也许是其他的因缘。那龙树菩萨说，你就跟对方讲，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的种种因缘情况之下，我没办法直接发那么大的心，我可能做小一点，所以请你原谅，等我以后的因缘能够成熟一点，具足一点的时候，我再来发大心。这一点龙树菩萨非常有人性哦，他可以考虑到众生的无奈啊。我们众生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确实非常无奈，很多事情哦，你没办法说完全100%的这样去做。好，那了解到这个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挂碍，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知道我一步一步这样修上去，好。就是我应当舍一切所有。第三个，我当等心与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我都能够平等。这一点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如果在《金刚经》讲，是不是讲说，诸法平等，好，无有高下，好，这个平等心。那菩萨他先发这个心，把它发好。我当等心于一切众生，那能够等心于一切众生，你是不是在舍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平等舍？是啊。有时候我们凡夫众生在做布施的时候，啊，这个人是师父，我就布施10000块；这个是一个在家的人，我布施100块。这个叫做没有平等。那在布施里面，师父这个福田哦比较大，但是这个在家人福田比较小，但是我都一样看待成平等。外在的福田虽然有区别，但是我内心在实相中我是一样平等的，所以我愿意平等的布施，这是平等施哦。这个词还是一个重点哦，所以我当等心与一切众生。那有的会说啊，对佛跟对众生不同，对一只狗跟对一个阿罗汉的心是不平等的。我布施给阿罗汉，不布施给一只狗，这个还算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在学里面，我们要了解到这么细腻的地方，我当等心与一切众生。要能够平等心，好，圣人我当供养，那凡夫我也应当要布施啊。那布施的用心是一样平等的，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些的话，我们落入分别比较，那是我们自己不得利益啊。那我们把它讲详细的话，我们才能够弄清楚我应当要怎么做，才不会有所障碍。那要等心于一切众生有一个方法，我们在这边可以注意到经里面讲，我在恭敬一切众生的时候，要把他恭敬的他就像我的父母，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那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我这样对待他，我的心还会有不平等吗？一样平等啊，对待父母亲嘛，所有的男的都是我的父亲嘛，所有的女的都是我的母亲嘛，所以我这样的心会平等，或者说把他看待成我的兄弟姐妹，是不是一家人都一样平等？或者说把他看待成我的儿子女儿啊，在我的儿子女儿里面，看起来五个指头有高下，事实上都是同一个手掌嘛，都是平等的嘛。那如果还不能体会的话，我们做一个练习，你就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一种练习就是把对方看成自己，把对方看成自己，不是把他拉来，他是我，这样观你很难观的哦。 要等心于这众生的一个观法，就是把自己变成是他。我们平常话讲说，为对方着想，或者说自他两意，自他两意还我换成你，你换成我，这样还是没办法体会出来的。最好的体会就是我就是对方，我就是你，这样我就是你的时候，去体会你的苦跟乐啊，体会你的需要，了解你的需求。那你有什么好不好？你需要怎么样被帮助而能够转迷为觉啊，能够转恶为善啊，能够转凡夫为圣人，这个时候会运用智慧去帮助你，这个才能够转得过来。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要这样转变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我如果用自我来要求你的话，那这样格格不入；但是我如果要能够我就是你的话，是不是要放下自我，就能够跟你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菩萨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为什么没办法了解别人？为什么没办法体会别人的苦乐？为什么没有去深入到对方的内心？因为我们太自我，因为我们没办法等心于一切众生。好，这是重点。当了解到这个重点以后，我们事实上平常可以应用的，在我们做菩萨当中，我们对周围的人，比如说家人，我们事实上就可以做这种练习。我就是父亲，我就是母亲，可以体会他们的苦乐，体会他们当结婚的时候、怀孕的时候、生孩子、在照顾孩子，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父母亲的用心，我就是他们。如果我是他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这样过来，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他们的苦乐，那你要帮助他们才有办法。那对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运用，你就能够比较平等啦，对不对？把一切众生跟自己自他不二啊，好，这样之下你就学习等心于一切众生啦。好，这是要恭敬一切众生能够平等。那平等的时候，又加上舍一切所有，这里面就有两个内涵。在平等布施里面，一个是不求对方来回报我，我对你做了多大的利益的事情，如果我心里面寄望你要回报我，给我什么的话，比如说给我一个口头上的肯定，给我财务的布施，好，给我种种的其他的协助帮助，给我个什么奖状，那这样的求回报，这个菩萨的心是这样的话，那菩萨还做得下去吗？做不下去啦。不是无量世生大势庄严，是这一生里面就没办法大势庄严了。所以菩萨在平等事当中要能够不求回报，那要能够做到这样无所得的不求回报，必须要能够入般若实相啊，入布施实相。好，布施实相就是没有布施的人，没有接受布施的对象，还有没有布施的这个财物，通通空不可得，如幻如化。啊，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六波罗蜜里面的时候再讲，只是现在先把它点出来而已。啊，那大心不可坏如金刚里面的第四个心，我应当以三圣法度脱众生，令入无余涅槃。这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跟《金刚经》讲的一样？《金刚经》里面讲说，一切众生，若有色，若无色，若卵生，若识生，若胎生，若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众生入涅槃以后，无有众生得度者。那在《大心不可坏如金刚》里面，这边就提到两个，把它拆解成两个心。好，一个 我当度脱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然后另外一个是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以后，无有一众生死灭度者。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细腻度哦。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当菩萨在无量生死中大施庄严，在舍一切所有，在等施于一切众生当中，菩萨不是只有用财物来利众生而已，菩萨的根本是要能够让众生入声闻圣、入辟支佛圣、入佛圣这三圣，这三圣让众生能够得无余涅槃，能够处理生死，得到涅槃，从此以后不在六道轮回、三界火灾里面受苦啊！这才是菩萨的用心处啊！如果菩萨只是要让众生在人天里面享受五欲之乐，那以后毕竟六道轮回苦，那不是菩萨的本意。所以我们从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我们告诉大家业果的观念啊，告诉大家要布施持戒升天啊，告诉大家要能够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告诉大家要苦集灭道缘起法，就是这个用意哦，是能够这样接着一步一步接着跟佛陀所交代我们菩萨要做什么事情是相呼应的哦。所以我们要以三圣法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所以在《法华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嘛，佛陀出世里面告诉众生，我们这个富翁的房子火已经在烧了，那富翁跟孩子们讲说火已经在烧了，你们赶快出来吧，孩子们不知不觉啊，孩子们就跟父亲讲说里面哪有火在烧，我们在里面玩得很快乐。那当父亲的就跟孩子们讲说外面有你们喜欢的玩具，在外面用牛车载着，用羊车载着，用鹿车载着，你们可以到外面来拿你们最喜欢的玩具。这是孩子们才能舍掉屋子里面的东西啊，而跑出来外面找那三车的玩具啊，结果一出来发现没有三车，只有大白牛车，也就是三车是三圣，声闻圣、辟支佛圣、佛圣、菩萨圣，大白牛车是佛圣。但是佛陀的用意要让众生先出离三界火灾，也就是以三圣法度脱众生，令入无余涅槃。你看佛陀要我们发菩提心先办这件事情，那再来要让众生入三圣涅槃以后，自己菩萨要能够知道没有一众生得度者。所以菩萨他有没有所得？无所得。他入诸法实相里面呢、啊，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众生，他没有说我得到了大势法师这个人入涅槃，没有，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讲说我度了100个人入涅槃，没有，也没有讲说我度了10000人，没有讲说我有所得，都没有。所以无有一众生得入涅槃者，你看这个菩萨他要先发这个心，他先把目标因果的关系先把因定好，跟果回应的这个连结起来、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所以我们讲要让佛道的因缘是什么，佛道因缘就是慈悯一切众生，不恼一切众生，这是佛道因缘。那涅槃道的因缘是什么？观诸法空，观一切法空，那是涅槃道的因缘。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要度众生入无余涅槃，既然是三圣法就有差别，三圣法里面的差别，要让众生入声闻道跟辟支佛道，就要教他般若智慧。那要令众生能够入佛道， 要先启发他的大悲心。就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主题，我们在大悲菩提当中，我们愿意成佛，这是菩提道的因缘。但是有没有离开般若智慧？没有，悲智双运嘛。但是大悲为本啊，好，那大心不可坏如金刚里面的第六个，第六个是讲我应当解一切诸法不生相。前面比较是属于悲的部分哦，大悲，后面都比较属于智慧的部分，般若空慧的部分。好，我应当解一切诸法不生相，是什么意思？一切法的不生相，这个我们一般人就很难了解了哈。慧的部分很难了解，悲的部分一般人很难实践。解跟行里面哦，这个要下一点空。要点三根。好，那我们讲诸法不生相，那现在我们刚开始先做一下了解就好。好，各位，我们曾经在以前曾经玩过一个游戏，你从这个游戏你可以推演一切法，详细的这个法的广说我们在讲诸法实相里面慢慢讲，现在先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我应当解一切法不生相。那从这个里面推演出来，你就知道一切都是如是啊。好，各位，我们玩过一个游戏，就是天空的太阳，还有你手拿一个那个放大镜，那底下有一根火柴棒，那这个放大镜透过太阳光，好，那个聚焦镜下来，那个你把太阳光的那个光焦点聚在这个火柴棒上面的那个，可以烧起来这个地方，好，那聚到一个时段以后，啪，这个火柴棒里面就冒出火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很高兴。啊，我们小孩的时候玩这个，觉得那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要讲法。你可以从这个法推演到一切。如果我们比较有在正思维的，你就会悟到佛法。如果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也无所谓，没关系，慢慢来。那你看哦，你真的看到火柴棒冒出火出来哦，那它的因缘是什么？这个火的因缘是透过太阳，透过聚焦镜，透过火柴棒，还有时间，对不对？还有这个距离。哦，这样因缘和合之下，嘣，火才帮冒出火出来。好，现在问大家，你知道火灾棒的火有出现，但是这个火有没有从太阳来？看起来好像是火是从太阳来啊，但是如果这个火有从太阳来的话，你没有这个火灾棒，能不能冒出火出来？不能。所以火有没有从太阳来？没有。那火有没有从聚焦进来？如果火有从聚焦进来的话，那聚焦镜你去跟它放到旁边去，它会冒出火来吗？也不会。那火有没有从火柴棒来？也没有。如果火从火柴棒你放在火柴盒里面，它会冒出火来吗？也不会啊。那太阳光聚焦镜跟火柴棒会冒出火吗？也不会，还必须要有人拿着，还要有时间聚焦一段时间以后，因缘和合，嘣，才会冒出火出来。所以火不从太阳来，不从聚焦镜来，不从火柴棒来，不从时间来，它都没有从哪里来。所以火有没有升起？没有，都没有从哪里来，叫做无声嘛。所以是不是火不生？但是我们明明看到火，那是什么？都没有从任何一个地方来，突然间冒出来，那叫无中生有啊。无中所生的有，是不是假象？是假象。但是我们众生是在假象当中当成真的有那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很快乐，没有的时候很痛苦。有的时候很喜欢，没有的时候很忧愁烦恼， 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颠颠倒倒。那菩萨要悟到这件事情，要了解到这件事情，所以菩萨应当解一切法不生相，一切法都无生。所谓生是因缘如幻如化的生啊，都不可得，所以他一切法事实上是不生不灭啊。能够理解到这个法的，那是有智慧的人哦。那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推演出去，推演到一切法当中。那这个详细说，我们在讲诸法实相的部分，我们再开演啊。好，那第七个，我应当存以萨婆罗心行六波罗蜜，这是什么意思？萨婆罗心就是一切种子心，也就是菩萨的心，在大悲有情要利益众生之下，他的心只有放在我要得到佛的智慧。萨婆罗就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佛智。我应当要为了得到佛的智慧而去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只是过程，佛的智慧才是圆满我要得的。所以有其他的事情会来干扰到菩萨，都不受影响。好，那这个例子在中国里面的禅宗，慧能大师他是南方人啊。那慧能大师他曾经做个在家人的时候，从山上担柴下来到都市里面去卖啊。当他交给别人木材以后，拿到钱在路上数钱，数着数着听到旁边有人在念金刚经。念到金刚经要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开悟。开悟又不是没事哦，开悟又开始真正在修法。所以当慧能大师去北方去见到弘忍大师的时候，弘忍大师问他说，你是个葛僚，葛僚就是还了嘛，你是个葛僚，来到这边我们这个中原礼仪之邦，你有什么事啊？慧能大师跟他讲，我不求于物，唯求做佛，我不求其他东西，世间里面的钱财名利我通通不求，连住持这个位置也不求，我求做佛。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求做佛有得到佛的智慧。什么出家的住持，在家的总统，出家的众人拥戴，在家里面的名利地位我通通不求，我只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做我存以萨婆罗心行六波罗蜜，它的因跟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好，这个我们应当做菩萨要有慧能大师的这种气魄，那不是很美吗？对不对？好，那第八个，我应当学智慧了达一切法。好，要学如来的一切智慧。如来有一切种子嘛，一切种子里面有一切智跟道种智，一切智就是无分别智，一切法的真实相，一切智。好，那道种智就是一切法的缘起的幻象，什么因缘生起什么结果，这是如幻如化。好，那是道种智，所以我应当学这些一切种智来了达一切法。一切法当中的如幻如化的升起，它的本质又是自相空啊，这是菩萨要所学的。这里面什么叫做一切法？一切法里面，在我们《般若经》里面的聚义品里面就讲有六对。啊，一个是世间善法，还有不善法。啊，第二个是计法跟无计法，计法指的就是善恶法，无计法就是非善非恶法。再来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 再来是有漏法跟无漏法。好，那第五个是有为法跟无为法，第六个是共法跟不共法，这是六对法，这是《般若经》里面讲的六对，这是菩萨当学一切法，那要有智慧的学，而不是什么通通跟他塞到脑海里面，然后给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不是，要一面学一切法，又能够知道一切法空，在一切法空当中又能够学一切法，这才是菩萨的殊胜处啊。好好，第八个，我应当了达诸法一向自门。诸法一向自门是什么？平常讲呢，实相无相。实相无相，那是从我应当了达一切法不生相，实相无相嘛。那在一切法的那幻象当中，古代秦始皇的时代啊，那个有人指鹿为马，跟那个鹿说这是什么，一个当权者跟其他的大臣们讲，本来这个鹿是一只鹿，但是跟人家讲说这是一只马，没有人敢吭声，这样的说法是对还是错？当然是错的了。为什么？鹿不是马。我们世间的语言里面，马是马，鹿是鹿啊。鹿有鹿相，马有马相，所以鹿的相是一，它有它的特相，马有马的特相。比如说，鹿梅花鹿有鹿角，对不对？马没有角嘛，你不能说有角的那个鹿是一只马，所以不能说指鹿为马，不能错乱，不能颠倒。那你看到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你会说这个男人他不是男人，他是女人，这个错了啊，因为男人不是女人啊，女人不是男人啊，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啊，男有男相，女有女相啊。好，这个不能错乱，所以我应当了达诸法一向自门啊。好，那在一个团体里面，这个团体我是这个位置，那这个团体里面是一个，那在相对于高雄是一个，在相对于台湾是一个，在相对于整个地球又是一个。好，这是一种关系，关系，关系，关键下去了。那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我们要了达，这些都是因缘所生，它的实相是无生啊。但是你在幻象里面，这是个别个别相，它有自相，自己的一个特相在，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所以我们要了达诸法一向自门啊。好，那第十个，我应当了达诸法无量相自门。什么叫无量相自门？比如说，一切法每一法都有无量相，它的相其实很多的。我们刚讲说一相自门，就是鹿不是马，马不是鹿，所以不能错乱，它有它的自己的特相。但是无量相就是像比如说，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他是相对于人类来讲，这个叫做男人。那相对于在家众来讲，这个叫比丘，出家人。那出家人里面，这个是比丘。在比丘里面，这个又是一个受戒几年的比丘。那受戒的比丘又有分老戒跟新戒。这是不是有很多相？是很多相啊。这个是相待法，相对法，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话，你会发现可以学的很多，说好玩，非常非常好玩。你知道佛法里面其实非常奥妙的哦。那这个跟我们以前讲的菩萨还有声闻的比对之下，你就知道菩萨法非常细腻的哦。 好，这是我们要所学的。所以菩萨在发大心不可坏如金刚里面，他要发这十种心。好，第一个，我当无量生死中大势庄严；第二个，我当舍一切所有；好，第三个，我当等行于一切众生；第四个，我应以三圣法度脱无量众生。好，令入无余涅槃。第五个，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以后，使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好，第六个，我应当学一切法不生相。第七个，好，我应以纯以萨婆罗心行六波罗蜜。好，第八个，我应当学智慧了达一切法。第九个，我应当了达一切法一向智门。第十个，我应当了达一切法无量相智门。了达这个以后，你的心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受到外境的沉浸的影响？不会了。会不会退道心？不会，会像金刚一样。了解一切法不生相的，人家用什么财色名利来诱惑我，要打我骂我，要让我退道心，不要行菩萨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达我心就是要度众生入无余涅槃，什么苦我都可以忍耐，什么诱惑我都可以拒绝，我愿意舍一切所有，我愿意等信一切众生，我要无量誓大势庄严，我知道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相，而且我的要得到一切法，好具足一切佛法。那这样的一个心，为佛道，为众生，为得一切法，为得到一切智慧，这样的心用心处啊，不可坏啊，谁都不能破坏我。所以在这里面，你是不是发现，哦，发这种心出来，太殊胜，太殊胜了，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所以让我们都能够发这个大心。那除了发这个大心之外，菩萨还发了另外一个大心。这个大心讲说，哦，我应当带十方一切众生，比如说像地狱的众生，像畜生众生，像恶鬼众生，受无量无边的苦啊。然后带这些众生受无量无边苦以后，令这些众生入无余涅槃以后，我自己在自己种善根，经过无量阿僧祇劫以后，然后自己才能入涅槃。你看看，哦，菩萨的心真的是大慈大悲啊！你听到这一段，看到这一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啊，释迦佛、十方诸佛太慈悲了。然后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发这种心出来。十方一切众生，我们知道十方一切众生里面包括六道。那对于地狱的众生，地狱众生里面都是火在烧嘛，所以有考虑苦嘛。那希望我能够令地狱的众生他们的火能够熄灭掉，他们的罪能够消除，令他们能够罪灭火熄，然后能够发菩提心，能够升到天上去，希望能够这样，哦，那希望恶鬼道众生能够除去饥饿之苦，能够发菩提心啊。那希望畜生道的众生能够互相之间不要你吞我，我吃你啊，都能够互相心向善啊，哦，能够发菩提心啊。希望人间的众生，贫穷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娱乐啊，哦，那希望富有的人间的人啊，能够得到不同的美味啊，而发菩提心啊。希望欲界天的天人能够得到禅乐，哦，能够得到禅悦的喜乐，能够得到佛法的法乐啊。希望得到种种的快乐，从休息乐、沙门乐、涅槃乐到菩提乐啊，希望色界天的天人能够从天里面的禅定乐，能够入到菩萨的禅法的乐啊。好，一个一个这样， 十方一切众生都能够令他们能够得到这些种种的乐，而离开六道轮回里面的种种的苦。所以我们在大悲有情里面，我们十方一切众生都是很苦的，不只是我们娑婆世界啊。好，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你看看哦，地狱的众生，我们平常应该训练一件事情，就像说释迦佛他在地狱里面的时候，怎么在救度众生呢？好，这里面有释迦佛的过去生的因缘例子，我们可以学习的。那这个可以变我们平常里面练习的。所以菩提心为什么叫无价的宝珠？就是这样。好，它的妙真的是无穷无尽。释迦菩萨曾经在过去生里面有在地狱待过。那他在地狱里面，他是一个很有力气的地狱众生啊。那他那时候跟着另外一个很瘦弱的众生，两个都在拖着这个地狱的一个火车。地狱的罪人在受苦嘛，所以两个这样拉着这个火车，那一面拉一面哀嚎。那这个释迦菩萨在地狱里面，他在拉跟旁边这个人拉火车的时候，也看到地狱的众生其实都很苦，每一个人犯罪造业来了，都在那边受苦，都在那边哀嚎。那这时候又看到旁边这个受罪的人很瘦弱啊，他虽然有力气可以拉，但是旁边这个人没有力气可以拉，所以他想说，我们都在这边受苦，怎么样才能够离苦得乐啊？哦，那看到这么多人在受苦，他发大悲心起来，希望能够救这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啊。但是只有发这个心还不行啊，必须要我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能够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释迦菩萨在地狱的时候就会做这种思维咯，会发这种心哦。然后既然是两个人在拉这个火车，上面做一个狱卒，那两个地狱众生在拉这个车子的时候，一个比较有力气，一个比较没有力气，所以车子是会颠簸颠簸嘛，没有力气的拖得比较慢，有力气拖得比较快。那坐在车子上面的那个狱卒啊，看到这个没有力气的众生就很生气啊，就拿那个鞭子往这个瘦弱的这个众生上面抽打。被抽打的众生当然很苦啊，但是虽然在地狱怎么苦，我们众生还是贪爱生命的嘛，所以被抽打的时候哀嚎很痛啊。这个时候旁边的有力气的释迦菩萨就起个大悲心啊，他就跟后面这个狱卒讲，你不要打他啊，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你不要再打他，他要拖的份都我一个人来承担了，你不要打他了。哎，后面那个狱卒听到这个好话，狱卒因为在地狱待久，他的嗔习气已经很重了，所以他在后面听到你这个人讲这种大话，不顺我的意，这时候他不是用鞭子打这个释迦菩萨，他是拿着我们那个叉子啊，我们在叉东西的那个叉子，就拿这个叉子往释迦菩萨的后脑勺这个颈部这样一叉，跟他叉下去，一叉下去以后，释迦菩萨当场命中，在地狱里面这样命中，是不是很可怜？看起来是很可怜，但是你知道释迦菩萨在这个地狱里面他发了什么心？发了大悲心，发了菩提心，愿成佛救度地狱众生。而且当时又对旁边这个同伴发了大怜悯心啊，希望能够带他受苦，也带一切众生受无量苦，所以他发着大悲心菩提心，终于他虽然被狱卒这样一插下去，死的时候到哪里去？到天上去。从此以后他升到多帅天，开始行菩萨道。这是我们看到释迦佛他在过去生里面就是做这种事情哦。所以你看，我愿带十方一切众生，若地狱众生，若畜生众生，若恶鬼众生，乃至十方一切众生受无量苦， 然后令他们能够入无余涅槃，以后自己才自己种善根，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才自己入涅槃呐。好，这是在地狱众生受苦里面的释迦佛，好的过去生。那在出生道的众生里面也有，出生道的众生里面有做了什么事情？释迦佛在过去世里面，他也做了一只毒龙。那这只毒龙，他知道自己已经造下很多的罪，才能够才会在这个地狱里、出生道里面的龙里面受苦啊。所以他就跟其他的龙讲：“我们应当受一日的八关斋戒啊，希望能够解脱这个龙身啊，能够离苦得乐啊。”但是龙碰到金翅鸟，是专门要来吃他们的，其他的龙都很怕。这时候的龙就跟金翅鸟讲说：“你不要伤害我的龙啊！而且你要记得，你前辈子也是出家人、修行人啊，因为犯戒所以才堕落做龙身啊，做金翅鸟身啊。我也是犯戒才堕落为一只龙啊。我虽然跟你都同样出生，但是我的力量跟你平等啊。你吃不了我，但是我对你都一直保持慈心啊，所以你不要伤害我的龙啊，啊，我也不会伤害你的金翅鸟啊。”哎，这个金翅鸟一听，这个龙竟然不会跟他打仗，所以这个时候他问何因何缘，龙就让他回忆过去世里面两个都是出家人，两个都是犯戒才堕落的。那我龙因为知道忏悔，所以我知道宿命。你金翅鸟不知道忏悔，所以你不晓得宿命啊。那现在经过我的提醒，你也知道，所以我们应该金翅鸟跟龙和平相处啊。这个金翅鸟一听，对哦，我要忏悔罪过去的罪业，免得继续造业，以后堕落更惨。所以两个最有力气的金翅鸟跟龙相安无事，以后都受持八关斋戒，命中以后升到天上去。然后又发菩提心，以后继续菩萨行。现在的释迦佛就是以前那只毒龙。你看释迦佛多慈悲，到出生到众生以后还愿意救度众生，都是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发大心不可坏如金刚。阿弥陀佛。